主耶稣，你实在是我们心里唯一所爱的。哦，当我们用爱的眼目注视你，当我们存心顺服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夺你的心。哦，你也因着我们，你那样子的兴高采烈、喜乐而欢呼。哦，耶稣，愿你继续不断地吸引我们，好像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哦，我们一生就是要继续不断地用爱的眼目注视你，在爱的里面与你合而为一。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昨天我们提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造出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个神的灵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头提到圣灵。好，今天我们要看圣经里头第二次提到圣灵，旧约中第二次提到圣灵是二章七节，创世纪二章七节，我们来看创世纪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生气这里提到神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这个生，它原文的意思是存活、复活，存活、复活。而气，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灵，气息就是灵，灵。所以耶和华神把生命的灵吹进人的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那人犯罪以后就失掉了他的灵命，他的灵就死了，所以人就没有属灵的感觉，他必须被神的灵再生一次，得着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而我们是靠着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的灵才能够重生得救。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论到这件事情，他这样讲，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自己做很奇妙的工作，忽然他让一个人可以重生了，从圣灵而生。记不记得复活的耶稣，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样讲，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那个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复活的主显现，然后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就是使人重生得救的生命之灵。所以主耶稣吹这个生命之灵，吹一口气的动作，跟我们刚刚所读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的动作很像，对不对？好，对不起，我去拿我的水。从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圣灵就参与在其中。那人堕落之后呢，圣灵又参与这个使人重生的工作。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一个人在基督里，他领受了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之灵，他成一个新造的人。 那圣灵做工在新造的人身上，不只是恢复亚当啊，神创造他的时候那个完善，而且要赐给人更高的生命，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属神的生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47到49节中，他这样讲，他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就是亚当，可是第二个人他是出于天，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个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么样，那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这个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这个亚当的生命，它不过是一个属人性的生命而已，可是基督徒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生命是属神性的。新约里头你会看见他写到属血气的人，这个属血气的人是指着一切没有重生的人说的。什么叫做属血气的人？就是一切没有重生的人，没有神把那个复活的生命气息吹进他里面的人，都叫做属血气的人。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讲，他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凡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是哥林多前书2章14节告诉我们的。那属灵的人他常常被圣灵充满，他的眼目充满了耶稣，他时刻倚靠耶稣，与主联合，与主成为一灵，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所以圣灵，神的灵，不但重新创造人的灵，而且把我们这个人要预备的合适，让神自己来居住。那我们这个人必须时刻仰赖神而活，仰赖神而得生命。就像那个花朵，它要常常仰赖太阳，对不对？你看那个小孩子也常常仰赖他的妈妈。凡那些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都有最大的依赖性，他时刻依赖神的灵，时刻依赖圣灵而活。主耶稣向他的门徒吹一口气，赐给他们自己的生命之灵，就是要他们仰赖圣灵而活。每一天我继续不断地重新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仰赖圣灵而活，然后一整天在那里学习体贴圣灵，随从圣灵。所以新造的人一定要仰赖圣灵活着。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跟魔鬼这样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神所创造的灵魂体，我们讲的魂就是思想、感情、意志，人的灵应该要掌管魂，掌管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因为灵比魂高尚，所以人的灵应该要居首位。那属血气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魂居了首位，所以属血气的人他的心思在管辖人的灵跟身体。那一个雅典能言善道的知识分子，跟非洲的野蛮土著一样，都是属血气的人。可是那个属灵生命的特点是身体还有魂，就是思想、感情、意志，都伏在圣灵的掌管之下。那魔鬼呢，他想要夺人的生命，他就用各样的方法要败坏人的意志，败坏人的思想、感情、身体，他就让人的意志软弱，让人的情感混乱，而且让人的头脑充满了垃圾的思想。有一个金克拉·齐格拉，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励志演说家跟作家。有一次的演讲，他就问听众一个问题，他说你会让一个人带一大袋垃圾走进你的家，倒进客厅吗？他停了一下，要让观众思想这个问题。我想当时在座有许多听众心里想说，当然不会嘛，干嘛问这种蠢问题。 可是显然他准备要拿出他的主要论点了。两分钟后他说，答案是不会的人请举手，全场的人都举手。接着他要问一个问题，你会让任何人把垃圾倒进你的心思吗？他再次停下来，让听众想想这第二个问题。可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呢，他没有请大家举手，因为他知道，大家也知道答案是会。我们会让别人和流行文化，你世俗的很多世界上的这些想法呢，天天把垃圾倒进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只不过这种情形不像有人真的提着一袋垃圾走进你家里的客厅，然后把它倒在那里那么具体可见。所以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过滤每天所接收的大量信息。尤其现在3C流产品这么泛滥的情况底下，可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你让什么东西进入你的思想，你必须选择内容。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是因为你让什么样的东西进入你的心思。你让什么东西进入你的心思，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后你问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每天输入心思里的东西，我是不是选择让好的进入？第二个问题，我有没有让垃圾倒进我的心思里头？早期电脑跟科讯的通讯的科技有一句话说 GIGO， 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垃圾进来，垃圾出去。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让错误或无意义的资讯输入你的电脑，这样电脑输出的资讯当然也是错误或是毫无意义的，这个就叫做垃圾进来了，那垃圾就出去。同样的，一个人经常让那个负面的、污秽的、恶意的、刻薄的、低级庸俗的讯息进入心思里头，垃圾进来了，那么这个人的价值观、言行举止就是负面的、污秽的、刻薄的、低级的，你垃圾会这样出去。举例来说，有个人，这是真的有可能的情况，有个人星期六他整天做这件事，他玩4小时的暴力电玩，那个游戏就是要杀死更多的人，要炸掉更多的障碍物为目标的这种电脑游戏。他花3个小时上色情网站，花3个小时在那里搜发 LINE 这些东西，可是内容都是一些充满淫词妄语戏笑的话。你想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严格的检查自己，也要留意你的家人，特别是你的孩子，他在那里用手机，用那个 DVD player， 他是在看什么内容？还有在看电视的时候，他看的是什么节目？阅读的时候在读什么书？打电玩的时候玩什么内容？上网的时候到底在浏览什么网站内容？还有出去跟朋友见面的时候到底聊些什么？做什么？一起做什么？在那里收发电邮，在那里搞 LINE 的时候到底收发什么讯息？人的生命如果不是让圣灵掌管，只是照自己喜欢的去生活，这个人一定会吸收一大堆垃圾思想，然后慢慢就离神越来越远，灵性就堕落了。所以你想想看，有时候一个很天真可爱的10岁男孩或女孩，到了16岁，你发现他成为一个残忍的恐怖分子。为什么？因为在这6年期间，他吸收的，他那个心思都是被那些也许是政治狂热分子灌输那些错谬愤世嫉俗的讯息，他接收了，整个人就被污染了。所以垃圾进就垃圾出。在台湾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情况，有青少年他们看太多影片，因为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嘛，可以下载那些影片，他看太多影片之后呢，开始出现幻听。还有你知道小孩子带小孩子就是很麻烦，他们很扰乱人，对不对？所以父母亲他为了安抚这个小孩子，小孩子就要玩这个电脑游戏，他要给他下载。问题是有一些游戏 他很清楚讲这个是妖怪，这个是妖怪的游戏。当然他那个妖怪都是很可爱的妖怪，然后父母讲说没有关系嘛，只要能够让他安静下来就好了，就给他下载那个东西让他去玩。他常玩那个妖怪游戏之后，在家里他开始看见幽灵。所以这些三 C 产品开始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在利用这些东西要玷污人的心思感情。所以我觉得父母一定要留意你的孩子在干什么，要制止他们，要管制他上网的时间，要管制他上网的时间。如果我们把这个 GIGO 刚刚讲的这个 G 呢，垃圾 garbage 改成 good， 改成好东西 good in good out， 如果你经常让好东西，让正面的真实的可敬的公益的清洁的可爱的和善的奋发向上的讯息输进你的心思，好东西进来了，那么这个人的价值观言行就会是正面的真实的可敬的清洁的可爱的和善的东西出去。好，举例来说，一个人礼拜六一整天他做什么呢？他先花两个小时读经祷告，花两个小时进入电脑的 YouTube， 打上士林喜安堂，发现曹牧师在讲，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大堆神的名字和神的属性的内容都在里面了。好，他花两个小时就听了两篇道，然后他花两个小时跟家人跟朋友谈有意义又正面的事，然后晚上花两个小时他去参加聚会。所以礼拜六总共有八小时是好东西进入他的心思，他每个周末都是让清洁的东西进入他的脑海跟心灵，日积月累他身上就反照出神那个圣洁的荣光。所以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要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充满，让圣灵掌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一定要让圣灵居首位。刚刚有这个 iPad开始出现流行，这个 Apple 苹果的执行长贾伯斯，那个时候当然他还在世，贾伯斯提到自己的小孩这样讲，他说我还没有让他们用过 iPad， 我不要让他们在家里接触太多科技的玩意儿，你知道吗？这个贾伯斯这样讲，他说他不让他的小孩在家里接触太多科技的玩意儿。很多科技公司的执行长都严格规定自己小孩接触荧幕的时间，放学后不准他们使用任何科技装置，只能在周末他所规定的时间稍微解禁。这是纽约时报记者 Nick Bilton 他访问他们在一篇报道里头写的。因为很多的国家都有网络成瘾的问题，我看那个报道，他说很多网络成瘾的比例呢是在 10% 以下，10%以下，可是台湾达到 22%， 是全球网络成瘾最严重的国家，最严重的地方啦。好，所以呢垃圾进来一大堆，哇，垃圾出去可以堆成山丘，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光照，清扫垃圾，不要让三 C 产品霸占了灵修的时间。你会发现有的人他每一天没有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每一天没有读经祷告的时间，可是却有时间一直在那里这样子搞。可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宁可没有时间上网，宁可没有时间去看那些娱乐的节目，可是一定要有时间灵修，一定要有时间聚会，一定要有时间在那里与神有更深的相交，这样我们才能够让垃圾挡在外面，不受这个世界玷污。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 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个亚当跟夏娃犯罪，他违背神的命令之后受了咒诅，被赶离这个伊甸园。伊甸的东边呢有基路伯，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在那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使亚当夏娃没有办法回头去摘生命树的果子。那宣信博士 A.B. Simpson 他认为基路伯呢在圣经里头是代表神的同在跟神的爱，也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跟位格。因为基督伯他有四个脸面，狮子的脸、牛犊的脸、人的脸，还有飞鹰的脸。那这个狮子代表主耶稣的王权，牛是代表主耶稣的劳苦牺牲，还有人代表主耶稣的人性，飞鹰是代表主耶稣的神性。那么基路伯在伊甸园东边向亚当夏娃显现，其实是要告诉他们将来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会再把乐园的产业赐给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生命树不是永远失掉的，有基路伯在指示人说那棵树是可以再靠近的，但是需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救恩的功效才能够再进去。那宣信博士认为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是代表神自己跟圣灵，他觉得神用这个转动发火焰的箭作为特别的记号，代表神自己跟圣灵。这样看起来呢，这把箭转动发火焰的箭不光是有审判的意思，也在表明恩惠，表明恩惠。救恩之前会有审判，所以神的公义他要审判人的罪，他不让有罪的人享受这个生命树的福气，可是同时他也指出将来要来临的救恩，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代替我们受审判，耶稣要用自己的血也借着圣灵为罪人开这个救恩的门。所以伊甸园这把转动发火焰的箭可以说就是十字架的根源。其实你看一把箭它在那里转动的时候会很像十字架，对不对？好，其中所在表明的真理就是先有审判，然后才有恩典，有救恩。所以生命的门路就是死，人的救天性必须先被这把箭刺死，你才能进入乐园享受生命树所赐的那个永不朽坏的生命。所以这把箭代表圣灵有致死的权柄，箭代表死，死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最深的启示。十字架不但是代表主耶稣的死，也代表我们的死，因为主耶稣把我们的肉体带上十字架，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没有十字架，人是没有办法进入永生的，因为从肉身就是 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而且呢活在咒诅之下，人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完全是恶的，不服神，也不受圣灵管制。所以这把发火焰的箭等着要毁灭致死人的己生命，好叫人可以进入伊甸园到生命树那里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神合作，甘心把我们的天然己生命交给圣灵，这个发火焰的箭来致死，彻彻底底诚诚实实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的意志要向神完全的降服，要定义 全所有奉献。可惜呢，有很多人，他们心里头常常藏了一件不愿意献上的事，他这是他里面宝贝，里面的宝贝不肯放弃，想要私下保留下来。比方扫罗，旧约时代的扫罗王，他作战的果效不错，打败了亚玛利人，也升请了亚玛利人的王亚甲，而且把敌人的产业都掳掠了。问题是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吩咐他要灭绝所有的，而他却爱惜那个上好的牛羊留下来，说是要献给耶和华的，他也怜惜这个亚甲王，所以没有遵行神的吩咐去灭尽一切。因为扫罗这个人呢，意志没有向神完全的降服，对不对？而且他的思想有自己的想法，对啊，这么上好的牛羊为什么要杀掉，太浪费了。这个就是扫罗失败的原因，意志、思想、感情没有向神完全的降服。后来撒母耳在扫罗面前把这个亚甲王杀掉了，他跟扫罗这样讲：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一个人的意志心思不向神完全投降，就会给顽梗悖逆的罪留地步。一个人他不肯全所有奉献，不肯完全顺服神，他就会留下一些心中宝贵的事。如果他愿意把这件事献上，他心里头的挣扎就会过去。可是如果他不愿意把心中的这一件事情完全的献上，这个人会一生在那里躲避神的旨意。有个弟兄跟牧师讲，他说很多年我都想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心里头也没有完全的满足。牧师看他面容诚恳，知道他心里头一定有一些障碍，就直接问他说：你有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这个弟兄被牧师这么一问，就显出愁容来。所以牧师就跟他说：你要快一点把你心里头末了的一件献给主，无条件顺服主。这个弟兄说：我不敢，我不敢。这个就是人没有办法过得胜生活的原因，他的意志不敢完全顺服神，他的心思感情各方面不太敢无条件的顺服神，有所保留。所以一个胆怯的人，我不敢，他害怕神良善的剑，害怕这一把圣灵发火焰在转动的剑。可是呢，一个人如果心存勇敢，他愿意向自己完全的死掉，他下定决心要完全的顺服神，那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他们也会发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把你心中你的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奉献给神，向神降服？你愿不愿意向自己完全的死掉，完全把所有的一切交出来，交给死？这一步是凭着信心的。保罗这样子讲，他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定自己是死的人，死人了，我已经死了，认定自己是死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跟自己的想法、心思、感觉，不要跟己生命挂钩，我就是要彻底的降服，完全顺服跟看自己是死，完全顺服跟看自己是死的，这两件事情 就像圣灵那把剑，发火焰的剑的两面的快刃，会把我们引进复活的生命，永不朽坏的生命。你知道这把圣灵发火焰的剑要把恶割掉，可是不会伤我们的灵。就这样一个医生，他用他的妙手，用最快利的刀，他可以把有问题的东西割掉，可是不伤这个人的血管跟筋肉。所以只有圣灵能够分别善恶，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他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圣灵他会光照我们，鉴察我们，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他会探查出我们有问题的地方。所以圣灵要借着神的道指出我们身上还不干净的地方，还不顺从的地方。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每次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圣灵经常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我觉得圣灵经常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比方马太福音6:34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哎呀，你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会不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提醒？我看到这节经文，我就会想到，对，我们一定要向那个爱忧虑的老我死掉。你要放弃一切忧虑的心思感觉，你要认定为明天忧虑是罪，为明天忧虑是罪。我们一定要把前面的路，你担心的某一件事情，都真实的交给神去安排，让神来定夺一切。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他刚刚到中国传道不久，他就发电报给他的祖国，请求增派工作人员。有一个人呢，他很愿意去当宣教士，可是委员们查问他的资格的时候，看见他呢相貌不扬，而且呢文化水平不高，觉得他太粗俗了，就决定不要差派他。因为那个时候呢，派来中国的宣教士都是一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博学之士。可是后来这些委员们又想一想，虽然这个人呢不配当一个宣教士，可是也许他可以当一个仆役。所以他们就推选委员中的一位去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去中国当一个仆役。哎，他一听见这话，立刻回答说，我愿意，就是做一个仆役，做一个仆人，我也愿意，只要有机会在主的工作上服侍，就是劈柴挑水，都是极大的光荣。所以他完全不为他前面的道路忧虑，不为明天忧虑，他都交给主了。这个粗俗的人就是后来很有名的米莲博士。这个米莲6岁的时候他爸爸去世，小时候他是一个牧童，所以他的举止很粗野，他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都不高，而他的确有到中国宣教的心志。好，到了中国之后，他就全力帮助这个马里逊的工作，后来在马六甲创办这个英华书院，他成为这个书院的首任校长。他也办杂志，帮忙印刷出版书籍。经过几年他很认真的服侍跟学习，他的中文程度非常的好，甚至他离世的时候，人家就称他做米莲博士。所以一个人真的把他前途他的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就是定义要顺服神，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定是最上好的道路。一个牧师他脖子上长了一个疙瘩，医生就跟他说很大的可能性是淋巴癌，而淋巴癌是活不长的，所以他晚上就常常盗汗做噩梦。他很清楚知道他一直在为明天忧虑，所以他就很认真跟神祷告，求神真的救他 脱离这个忧虑的罪。有一天呢，神就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对他说话。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说，我曾提你的名召了你，你是属我的，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你从水中经过水必不漫过你。哇，他得着主的话就跳起来高喊哈利路亚。从那一刻他得着释放了，他不再为明天忧虑，把自己完全交给神。那这个牧师的妈妈呢，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他一点儿都不忧虑也不着急。他儿子有可能是淋巴癌，他整天都笑笑的。他就跟他牧师儿子讲，神这么用你，难道他会不管你吗？他的逻辑很简单，他也不会想很多。他说，神这么用你，难道他不管你吗？他知道神会管他，神会负责这件事，所以他就是不为儿子忧虑。经过半年多的化验穿刺，最后结果不是癌，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在那里忧虑忧虑，有可能就在这个化验检验的过程当中，他已经病更严重了，是因为他忧虑造成的，这是有可能的。所以遵守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命令，很帮助你灵魂体健壮。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圣灵的宝剑四面转动，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而且会发出火焰，探测人的灵魂体的毛病，要加以对付。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愿意向神全然的赤露敞开他的心思、他的感情、他最里面的隐情，他都愿意向神赤露敞开，接受圣灵的宝剑所要施行的属灵手术，他就能够被彻底的洁净，跟主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个神学家 William Buckley 巴克莱他曾经提到一个见证，他说史蒂文生呢，他住在南洋岛屿的时候，他常常在早晨跟他的家人一同灵修，然后这个灵修家庭崇拜结束的时候，通常是背主导文结束的。有一天呢，大家在背主导文只背了一半，他就站起来就离开房间了。当时他的健康情形很不稳定，所以他太太以为他生病了，就跟着他走出来说，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这个史蒂文生说，没有，只是觉得我今天不配背主导文。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不饶恕人的想法，所以他觉得他不配背这个主导文。他知道如果他不饶恕人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求神赦免他的债，免他的债，对不对？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圣灵的宝剑就是刺入人的心，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发现在人世间不饶恕是人心中在心思里头或是感情里头最容易犯的罪。所以 William Buckley 他说，如果在生活里头你要完全的饶恕别人，你要留意几件事。第一，我们要了解有时候一个人他做了一件事情总有一个原因， 比方这个人表现得很粗鄙、无礼，或是爱发脾气，有可能他是在忧虑跟痛苦中，这真的是有可能的。有可能他是在忧虑跟痛苦中，所以他的表现真的很不好，伤了我们。好，第二，我们要学习忘记，求神给我们忘记的恩典。如果我们一直去记得别人给我们的侮辱或伤害，好，去记得或甚至一直去跟人家讲，我们就没有办法饶恕别人。所以求神给我们忘记的恩典。第三，我们要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要得什么益处呢？就是这些临到我们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老自己更多的死掉，使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由死亡可以得生命。你若生在恋我欲经啊，这首歌里头歌词他这样写，他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你所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所以不容易的处境，我们更多的来亲近神，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我们可以得着主的荣耀，主的同在更丰富。第四，要思想忍受罪人顶撞的主，思想忍受罪人顶撞的主。你看主耶稣没有犯罪，那些文士法利赛一天到晚就给他麻烦，讲话其实是很伤他的，最后他还被自己的同胞钉十字架。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运用他的神力来毁灭这些人，他反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最大的痛苦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宇宙间最大的饶恕。而我们所受到的伤害跟主耶稣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第五，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靠着我们的血气，靠着我们天然肉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人，只有在圣灵里祷告，追求圣灵充满，让神把他的完全之爱浇灌在我们身上，让耶稣基督把他那个饶恕的大爱浇灌在我们身上，靠着圣灵我们才有办法饶恕别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靠我自己做不到，但是求你的爱更多的浇灌我。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有办法让我在你的爱里面去饶恕他。主耶稣啊，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你为别人祝福，主耶稣会垂听这样子的祷告。第六，是有的时候虽然你已经祷告愿意饶恕对方，也祝福了对方，甚至你向对方表达你愿意和好的意愿，可是呢情况变本加厉，对方就是不要跟你和好，那你不要勉强了，你就顺其自然继续祷告。如果对方真的有错而不改，那主耶稣一定会替你伸冤的，因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已经表达了和好的意愿，也祝福了对方，那我们就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让神自己去处理。好，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一定要遵行主的话，遵行我们在圣经上所读到的神的命令，定义要遵行，不管我自己的感觉想法如何。比方饶恕这件事情，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所以主，我就是照着你的话，我愿意饶恕他，主，我愿意祝福他。 所以神把他的道赐给我们，是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认真去遵行的。雅各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做一个只是听到知道很多神的事情可是却不行道的基督徒。有一个故事这样讲，他说有一座大山上呢，有一只凶猛的老虎，那人们经过这座山的时候都会被老虎吃掉，所以人们过这座山的时候都要成群结队，而且手拿刀棒才敢过去。有一天天使就下来跟老虎说，你吃了很多人了，现在呢，我要给你一条禁令，我准许你吃人，但是有一种人你不能吃。天使就问他说老虎就问说，天使大人，哪一种人我不可以吃呢？天使说，就是基督徒，你绝对不可以吃，你如果吃了我就把你捆起来扔在无底坑里，你就永远不能再出来。老虎说，天使大人，遵命遵命，我一定会仔细闻一闻那个人身上有没有基督徒的味道，没有的话我才敢吃。好，天使听了老虎的话很满意，又跟老虎重复说，基督徒你一定不可以吃哦，明天有一个基督徒要过这个山，你一定要注意。第二天果然有一个人上了这座山，老虎就把这个人扑倒了，然后就从脚底闻到颈子，又从颈子闻到脚底，这样一遍来回闻来闻去，一共这样来回闻了三次，一点基督徒的味道都没有。可是他吃的时候还是很小心哦，一边吃还一边闻，然后他一直从他的脚底一直吃到颈部都没有基督徒的味道，然后刚吃到嘴巴的部分忽然闻到嘴角有一点基督徒的味道，虽然味道不太浓但就是有一点，他就不敢吃了，而且甚至连整个头部他都不敢吃了。过了一天，天使就很气愤地找到老虎，很严厉地跟他说，我警告过你不准吃基督徒，而且告诉你说有一个基督徒要过这座山，你竟然没有听我的话，把那个基督徒也吃掉了。老虎一听就连忙对天使说，天使大人，我听了你的话以后就非常谨慎，我不敢随便吃人，昨天确实有一个人过山，我把他扑倒之后从脚一直闻到颈子，从颈子闻到脚，一共闻了三次，他都没有基督徒的味道我才敢吃，而他嘴上有一点点基督徒的味道，所以那张嘴还有整个头部我都不敢吃，请你来看。天使看了以后就叹了一口气说，单单嘴巴是基督徒是很难以过山的。所以圣灵的宝剑要在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全人、全生活都在那里检查，做刺入剖开的工作，看看我们身上有哪一部分还没有基督徒的味道。圣灵能够分辨什么是世俗的喜乐，什么是属灵的喜乐，圣灵能够分辨哪些不过是天然的爱，有哪一些是像耶稣基督那个永不止息的真爱。圣灵要指教我们完全的顺服神，让我们甘心让主来检查。这个宝贝的圣灵是要充满那些全所有奉献的心，而且用祭邪的爱看守着这个人，让这个人能够单单的爱耶稣。雅各书四章五节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你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恋慕我们，恋爱我们，是恋爱至于嫉妒。你知道雅各里头提到说，那个心腹用眼一看，用他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良人的心。你知道那个夺了良人的心，希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主耶稣呢会对我们 神魂颠倒，心荡神移。那个求夺我的心哦，你去看英文 ravish， 那个就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神魂颠倒，心荡神移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非常的爱我们，圣灵也非常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全所有的爱都来浇奠在耶稣身上，也因着主耶稣那么爱我们，我们甘心乐意全所有奉献，好将圣灵今天早上再次大大的充满我们。圣灵要赐下那个全新的本性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愿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